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谛品，临四十界第四段，北方丰衣世界苦灭道圣谛最后一句看起。或名无能胜，到底有一个名字叫无能胜，这个名字非常好啊，确实是名副其实。道不止一条啊，八万四千无量法门呢，都是苦灭道身。那哪一条是无能胜？跟诸位说，条条都是无能胜。为什么？它能帮助你破迷开悟，帮助你明心见性，帮助你超凡入圣，帮助你成就无上菩提，当然是无能胜的。啊，在中国古人常讲，条条大路通长安啊，这个话大概是唐朝时候人讲的。啊，形容佛家无量无边的法门像条条大路啊，长安是当时的首都京师啊，皇上所在之处啊，这就比喻如来就近果地大般涅槃，啊，哪一个法门不通究竟涅槃的果地？所以每一个法门呢，都是无能胜啊。所以世尊才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！我们对待一切法门，一定要有清净、平等、尊敬的心态，这就正确了。啊，绝不能够厚此薄彼啊！我这个法门无能胜啊，他那个法门不行啊！啊，这种见解，这一种思想是决定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不顺心的。违背了自信啊，这是随顺烦恼啊！啊，随顺烦恼那就是罪业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可是你又要晓得，法门平等 众生根性不平等，因此根性不平等，那就不能不选择法门了。啊，你要懂得选择法门了。哪一个法门适合我的根性？适合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能懂，哎，很容易的能懂，我能理解，我能信，我学习很方便，啊，对我现前的生活、工作不但没有障碍，确实还很有帮助，啊，修学就生欢喜心啊，不感觉到困难了。那这个法门呢，就适合我的根性了。啊，我选择法门，这选择的标准如是。法门太多啊，不要说诸佛所说的了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，他老人家49年所说的，现在集结成为大藏经啊，哪一个人能在一生当中把大藏经读一遍呢？古人讲的阅藏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很少啊，尤其在现代这个时代，什么人能把心定下来，花上3年5年的时间把大藏经看一遍，我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还没听说过，不但是没有见过，听也没听说过。我自己也没做到。早年在台湾，台湾第一次翻印日本的大正藏，啊，这个事情大概是50年前了。我初学佛的时候不久啊，我没出家了，还没有离开工作，啊，那个时候很不容易啊。我买了一套大藏经啊，大正藏，正篇没有续篇，啊，那个时候当年在台湾第一次翻印，啊，只是翻印大正藏的正篇，55册啊，它全书是100册，那么这个书是分期寄送啊，大概每一个月寄2本来啊，那每一个月寄来呢， 我就翻翻看看，大略的看看吧。对于大藏经不至于陌生啊，提起来呢有个印象。我阅读大藏经是在那个时候啊，刚刚接触佛教不太久啊，啊，以后追随李老师，李老师教导我们是一门深入，啊，专攻一部，啊，这是由高明的人指导了，啊，很受利益。啊，确实没有人指点，藏经虽然看，囫囵吞枣啊。实在讲，只懂得一点皮毛常识而已，经典里面的意趣义理啊，境界确实啊，看了听了也不能体会啊。那这一门深入呢，跟诸位说啊，哦，这就是大藏经的钥匙啊，秘密的钥匙。古大德常说啊，一经通一切经通，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一部经通了，然后你再看大藏经啊，那就很容易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！真的，一接触啊就贯通了。这问题就怕你那个一经不通啊！啊，那么什么叫通呢？粗通，嗯。真正得力了，是你得三昧呀。你学法华就叫法华三昧，你学楞严就叫楞严三昧，你学无量寿经就叫念佛三昧啊，这个是入境界了。入境界怎么样？还没有通啊。那怎么样才叫通呢？总是先得三昧，三昧是定，定能开慧呀。啊，人心定了啊，智慧就显现，智慧开了啊，在禅宗里面叫做大彻大悟，在教下叫大开圆解，这是通了啊。这个时候经本展开来啊，你看到什么呢？字字句句无量意，你要是为人讲解啊，那确实深讲浅讲长讲短讲无不自在呀。 啊这就叫通了啊。一切经到你面前，字 自然然啊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啊，充其量是什么呢？文字。你通的是义理，通了。啊，文字，那你不认识的要查字典。啊，你要请教别人，这个字怎么念，这个字怎么讲。啊，因为它不是义理，义理贯通。这就说明不但每个法门啊，真的诸佛菩萨所说的经教啊，字字句句都是无能神啊，啊，那我们在一切经里面选择的一门是无量寿啊，那我们选择这一门呢，这个选择绝非偶然，根本的依据是世尊在《大集经》里面指导我们的佛说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是世尊指示了我们一个大方向、总原则啊，是我们在玄奘法门里面看到世尊这个教诲，我们一定会留意净土。我们会把律、把禅、把教啊，总得要浏览一下。冷静、仔细、认真的思维自己的根性，自己的能力啊，就是程度，自己现前的生活环境，哪一部经典、哪一个法门适合我修行，那么这样重重考虑，结果这才真正认定净土法门殊胜。这个殊胜是对我自己啊，不是对大众，就是对我这个根性最殊胜了啊，尤其难得的净宗的成就高啊，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奥惟越智菩萨了啊，这还得了吗？ 啊，这个实在是太殊胜了。那么就是在本经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利益世间品佛说了2000个法门啊，60啊，在这本经里面就是介绍修行的方法。可是入法界品2000多个法门都能够入法界，文殊教善财入法界品呢，是用这个来表演呢。文殊教善财啊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往生极乐世界。示现，特别示现给我们娑婆世界末法时代众生看的，啊，菩萨做榜样来给我们看的，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，啊，幕后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所以华严入法界是怎么入的？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么入的，这个意思太深了。真正叫难信之法了，所以大乘教里常说这种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，等觉菩萨如果不是得佛力加持，他也不能搞清楚啊。所以这个名号对我们现前就是此时此地一切众生来说呢，念佛法门确确实实是无能生，因为它简单容易，稳当可靠，无论是上中下根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统统没有障碍。啊，而且修学这个法门不拘形式，这是最方便的。世尊 在一生当中专讲这桩事情。我们知道有净土三经专讲啊，这三经之中无量寿经正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，到底讲了多少次没有人知道啊，但是从留下来的这些经论仔细去研究啊，在中国我们所依靠的是中文翻译的资料啊，这部经在中国翻经目录里面有十二种啊，有明确的记载，但是唐朝以后其中有七种啊失传了啊，传到今天只有五种本子我们还能见到啊，这都收在大藏经里面了啊，无量寿经五种不同的译本啊，古大德啊细细的研究比较这五种本子，发现这五种本子里面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，历史判断了已经的这些大德们所根据的原本梵文原本呢，决定不是一个相同的本子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借机的时候跟其他的经论就不一样了，其他经论借机只有一次，无量寿的借这个借机是多次啊。那为什么多次呢？世尊多次宣说，只有这种情形才是多次借机。那么根据现在的五种原译本古德判断，无量寿经至少世尊当年在世讲过三次，因为这个里面最大的差异，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，如果是一个本子的话，翻的人纵观翻的不一样的，这个愿的条目决定相同啊。我们现在一般人家四十八愿呐，啊，为什么汉译是二十四愿，宋译的是三十六愿啊？所以这五种本子里面呢，有两种本子是二十四愿，两种本子四十八愿，一种本子三十六愿，这个差别太大了啊！肯定原本不是一个本，断定世尊多次宣讲， 世尊一生讲经说法没重复的。这样看起来，唯独无量寿经他老人家重复讲三次。哦，这个特别了，很特别。所以积极翻译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。啊，于是古人就想到了，要是把十二种本子通通都读到了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读一个本子，其他的本子没读到，真的世尊有些在这个本子说的那个那一次没说，那一次说的这一次里头没说到。那古人这才想到这有汇集的必要啊。啊，第一次汇集王龙寿居士，啊，他的汇集本称为大阿弥陀经，龙藏里面收着有。啊，这个明心净宗大师注解经典，常常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。啊，连偶益大师注解《弥陀经疏钞》引用《大阿弥陀经》的地方就不少。那么这是说明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啊。啊，虽然他的汇集不够圆满。啊，为什么不够圆满呢？五种圆一本呢，他只看到四种，还有一种他一生没见过。你就晓得古时候想看到一本书不是容易事情，流通的量太少了。啊，在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了，是抄写。啊，富贵人家修福，啊，知道写诵经书啊，这个福报很大了。啊，故人来抄写，啊，抄写一部经书啊，付多少钱？啊，一天能写多少呢？一部书要写很长的时间呢，你要写个十部，写个一百部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无量寿经要写一百部都好几年的时间了。啊，所以从前是个很困难的事情。连王龙书居士 这样的身份地位啊，财富都找不到啊。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特别是印刷术传媒啊，那众生是不是有福了呢？不见得。啊，何以不见得呢？我们冷静的来观察。现在社会一般出版的书籍，数量非常可观的。但是内容呢，似无邪点啊，可能只占到万分之一了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正知正见的真正的好书啊，能够修行养性的，确确实实恐怕只有万分之一。一万本里头，9999本呢，邪知邪见呢，这怎么办？这个邪知邪见就是与自信与信德相违背，违背信德就是造罪业，造作罪业的果报在三途。麻烦在这个地方啊！啊，真正懂得修福的人，福慧双修啊！啊，印诵经书佛像，啊，佛菩萨罗汉的画像、塑像，能给一切众生种善根，所以是业力眼根呢，永为道种啊！他只要看了啊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萨的种子。这是福慧双修。印诵经书、善书、道德之书，这是帮助一切众生改邪归正，破迷开悟啊！这个功德很殊胜呐！啊，所以是人天真实的福报。有力量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在从前啊。故人请人来写经，来画佛像啊，塑造佛像 啊，没有能力的自己干呢，自己学着写，自己学着画了。啊，那么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你欢喜哪一尊佛像可以大量的反映呢？啊，到处啊送给别人供养啊，尤其是高度的艺术品，人见了的时候真正生欢喜心啊。啊，我这一生供养佛像啊，供养彩画的多，为什么呢？方便佛像，供养佛像真正的意义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彩画的就行啊。啊，我要翻印的，我不要原版。原版说那是艺术品，那是很珍贵的。啊，有许多人喜欢收藏的，价值很高的。啊，那怎么样呢？我们前面曾经读过学重担啊，你要收藏这个东西就是重担啊。我们把这个担子放下了，我用银印的，银印印太多了啊，一张嘛这几块钱十几块钱，一点负担都没有啊，所以我一生绝不收藏一件什么艺术品，我不搞这些的啊，对自己对道场对大众都没有好处啊，这种珍藏的艺术品呢应当由国家去保管去啊，国家有博物馆啊，啊有文物馆呢，他们可以负责的收藏啊，啊，我们个人决定不要这个重担啊。我曾经见过有一些出家人喜欢收藏这些艺术品啊，真的他有负担啊，出门都提心吊胆，怕他这些宝物啊被人家切到了啊，哪有我们出门这么自在呀？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懂得他的用意啊，是表法，用意是提醒我。啊，所以早年有一位老居士。他是多年自己收藏一尊阿弥陀佛的像，这个像是瓷的，白瓷啊，告诉我这尊像大概有300多年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建一个华藏图书馆，图书馆没有佛像，这是第一尊他送来的啊，他送来的时候跟我们讲寄放在我这个地方，并不是赠送 我们非常欢喜，把它供奉在图书馆的讲堂的当中，啊，是一尊白的，啊，那么在图书馆供了不少年了，这老居士也往生了，啊，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一尊阿弥陀佛像后面呢蹭上蓝色的底，把它复印，啊，把它照相，大概照了有十几张照片，选一张最好的，把它印出来，现在全世界流通啊！啊，你们看到这个蓝底白色的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一尊像呢，现在还放在图书馆，啊，让他们收藏。啊，我只要这个纸画的就行了，随身携带，非常方便呐。啊，我得到真实的利益了，又没有负担。啊，收藏的人他就有负担了。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了解世尊对我们教诲的真实意义，我们依教奉行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再看底下了，有一个结论：诸佛子，方一世界，说四圣地，有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。啊，这是假，啊，真的。华严经上常说。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无量无边无尽的名号啊，说之不尽的。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四大类，这叫四圣地。幕后这两句话重要，随众生心悉令调伏，这句话我们要记住，自行化他，受用无穷。名号从哪里来的？随心应量啊，啊，现象怎么生的？也是随心应量啊。啊，你要是问宇宙之间啊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、一切现象，无量无边，从哪里来？什么原因来的？啊，为什么来的？这八个字都是最好的答复。随众生心，悉令调伏。在法性里面什么都没有啊， 那叫真相，那叫做诸法实相。啊，凡是现象了，都是幻象。哎，你要知道它是幻化，你就知道实相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，梦幻泡影，刹那生灭，刹那不住啊！所以，虽然有相，这个相没有妨碍。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世事无碍啊，像什么生的，像由一念无明生起，啊，它的生跟灭不爱发心的，也不障发心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我们是自己迷惑了，自己障碍自己。所以孟夫子讲啊，三秋诸己，这句话说的太好太好了。三秋诸己就是忏悔，就是真修行。啊，就是回头是岸。啊，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不再跟着烦恼习气转了，随顺自性，自性是沾即空灵。这四个字是不是佛在经上讲的大涅槃呢？啊，我们这个经里面讲的四圣谛里面苦灭圣谛啊，啊，所以自性是清净即灭。诸佛化身菩萨能随身自信，我们要问怎样才是随身自信，就是禅定啊，六根可以戒除六尘境界，决定呢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分别执着不要说了啊，决定不起心不动念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随身发心啊， 这是发现自然流露啊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这一起心一动念呢，麻烦大了，就堕落了。就是凡就不是圣了，凡起心动念，圣不起心动念，凡圣差别就在此地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